弟兄姐妹们早安，
弟兄姊妹们早安。
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借着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今天要借着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
来思想这个题目，好管家的基础就是奉献的人生，
来思考这个题目，好管家的基础奉献的人生。
这一次你们的主题是好管家，
这个今次的主题是好管家。
但是在我们能够谈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先要思想到底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但思想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要思考一下究竟基督徒人生是什么一回事。
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是一个献上自己身体作为活祭的人生。
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奉献的人生，献上我们自己的人生。
那么一开始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一开始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他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这个所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这个所以是由什么地方来的呢？
在所以之前应该一定有一个因为。
在所以之前应该有一个因为。
有一些解释新约圣经的人认为这个因为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有的信息。
有些解释圣经的人就觉得这个是罗马书第一和
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所有的信息就是这个因为。
第一章所有的信息就是因为这个因为。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的话，
也许这个所以是根据第十一章的最后几节。
这个所以是因为第十二章的最后几节。
在那个地方保罗称颂上帝的伟大。
在那里保罗称颂上帝的伟大。
称颂上帝的超越。
称颂上帝的超越。
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相当困难的一段经文。
罗马书第九到十章是相当困难的经文。
因为在那里保罗试着要解释上帝的拣选跟人的责任这一个有张力的真理。
因为那里是保罗要讲明神的拣选和责任。
对，一方面讲到上帝无条件的拣选，
一方面讲到上帝无条件的拣选，
一方面又讲到人要负责任，
另一方面讲到人要负责任，
这是我们人理性很难明白的事情，
这个人很难明白的事情，
但是都是圣经上所讲的真理，
这个都是圣经上所讲的真理。
这位上帝是我们没有办法猜测的一位上帝，
这个上帝是我们没有办法猜测的一个上帝，
是远远超过我们理性所能够限制的上帝，
是远远超过我们理性所能够想象的上帝。
所以保罗在那里他就赞叹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就深哉上帝丰富神的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他
的踪迹何其难寻，
踪
迹何其难寻，
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知道神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依靠他，
归给他，
归给他，
愿荣耀归给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这样子一个对上帝的称颂，
这个咁对神嘅称颂，
这样一位对上帝的赞叹，
咁样对神嘅赞叹，
就是以下这个所以的原因，
就是以下这个所以的原因。
我们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
我们有咁样伟大嘅神，
我们面对这样一位超过我们想象的神，
我哋咁样面对我们超过我哋想象嘅神，
我们人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
我哋人嘅反应应该系点呢？
就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就要将我哋嘅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可是保罗在这里一开始他怎么说呢？
但保罗一开始佢点讲呢？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哋用神嘅慈悲劝你们，
这样一位伟大的神，
呢个咁样伟大嘅神，
让我们最惊讶的一件事。
俾我哋让我哋最惊讶嘅一件事，
既然是爱我们的神，
竟然系爱我哋嘅神，
这是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奉献自己，
就今日我哋能够奉献自己，
这是我们今天所以能够走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最基本的动机。
我哋所以能够走基督徒呢个道路最基本嘅动机，
就是因为是被上帝的爱所激励，
就因为我哋被上帝嘅爱所激励。
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哋用神嘅慈悲劝你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
各位弟兄姊妹同埋朋友，我哋点样知道神爱我哋呢？
我们从两个方面可以知道神爱我们。
我哋由两个方面可以睇到神点爱我哋。
从客观上，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
喺客观上面，我哋知道神点爱我哋。
因为圣经上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因为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
在罗马书第五章里边，
喺罗马书第五章里边，
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当我哋仲软弱嘅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我们死。
基督就用锁定的日期为我们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唯有基督在我们当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呢？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两千年之前历史上的一个事实，
我们回头去看两千年前历史上面一个事情，
耶稣基督为了担当世人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为了担当世人的罪孽钉在十字架上面，
这就是上帝爱我们的客观的证明，
这个是上帝爱我们客观的真理。
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
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
同样的地方又告诉我们说，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同一个地方告诉我们神的灵将他浇灌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从客观上看到历史上的事实，知道上帝爱我们。
我们在客观上面知道事实，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从主观上，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明白上帝爱我们。
我们主观上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也都明白神爱我
们。我们主观上可以体会上帝爱我们。
我们主观上面可以体会到神爱我们。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神的爱跟人间的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神的爱和神的人的爱和神的爱有很大的差别。
所有人间的爱都有一些理由，
所有人的爱都有一些理由。
不是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吗？
不是有些人讲过这句话吗？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所有人间的爱一定有一些理由，
所有神人的爱都会有理由。
比方说，当初我怎么会爱上我太太呢？
譬如话当初点样爱上我太太呢？
我就发现这个女孩子也不太会穿衣服，总是土土的样子。
我发觉呢个女孩，呢个女仔成日都唔好识着衫，好似土土咁。
啊，但是呢，你第一眼看觉得她不是怎么特别怎样吸引人，
第一眼睇佢唔系好特别，唔系好吸引人。
可是越看呢越觉得她很吸引人，
但系越睇佢就越觉得佢好吸引人。
她特别引我注意的地方。
佢特别引我注意嘅地方，
是每一次在教会聚餐完之后，都是他跑去洗碗。
佢每一次教会聚餐完都系佢走去洗碗。
很多人洗碗，他也在那里。
好多人洗碗，佢都喺嗰度。
没有一个人洗碗，只有一个人洗碗，那一定是他。
如果冇人洗碗，只有一个人洗碗，一定系佢。
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印象好深刻，
所以我就写一封信给我的母亲。
我就写咗封信俾我妈妈。
我告诉她说，
我话俾佢哋听，
我说妈妈，我告诉你一件事。
妈妈，我话俾你听一件事。
我认识一个女孩子，
我识得一个女仔，
这个女孩子特喜欢洗碗，
呢个女仔好中意洗碗，
别的话都没有讲，
佢唔讲其他嘢。
哎呀，那我的母亲非常了解我，
我妈妈好了解我，
她就立刻回一封信给我，
佢立刻回一封信俾我，
她说儿子，
阿仔，
你年纪不小了，
你年纪都唔细啦，
喜欢洗碗的女孩子，
喜欢洗碗嘅女孩子，
将来一定是贤妻良母。
将来一定是贤妻良母，
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但是这个简单的回信，
但这个简单的回信
也看出人间的爱有许多自私的成分，
你可以看到人间的爱有很多自私的成分，
是贤妻良母，
是贤妻良母。
谁的贤妻呢？
谁的贤妻呢？
他的儿子的贤妻，
是他个仔的贤妻。
谁的良母呢？
谁的良母呢？
他的孙子孙女的良母，
是个孙和孙女的良母。
但是他并没有想到，
但他没有想到
他的这个儿子将来会不会是个好丈夫呢？
他的仔将来会不会是一个好的丈夫？
他的儿子将来会不会是个好父亲呢？
他的仔会不会是一个好的父亲呢？
我的母亲并没有回信说你会是一个好父亲，你会是一个好丈夫，能够给他幸福。
我妈妈没有讲到你他的仔会是一个好丈夫，将来会给他幸福。
哇，他没有这样子想，
他没有想过，
他是想到了这是一个好媳妇，会给他儿子幸福。
他只是想到他是一个好的媳妇，给他的仔会幸福。
我们人间的爱难免都带着自私的成分，
我们人间的爱都难免带着自私的成分，
也因为人间的爱都带着自私的成分，
就因为人间的爱都是带着自私的成分，
所以人间的爱本质上是不稳固的。
人间的爱在本质上面是不稳固的，
因为那个当那个被爱者的那些条件慢慢消失的时候，
当那些被爱者的条件慢慢消失的时候，
这个爱整个就动摇了，
因为爱整个就动摇了。
但是神爱我们的爱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爱。
但神爱我们的爱是不会动摇的爱。
因为神爱我们的爱那个原因不在我们身上。
因为神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的身上。
上帝所以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爱或者值得爱的地方。
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爱和值得爱的地方。
刚刚我们所引用的圣经，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引用这段圣经，当我们还仲作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惹上帝愤怒的时候。
当我们在上帝愤怒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罪人在上帝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是没有办法能够通得过上帝的要求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罪人没办法通得过上帝要求的时候，
上帝因着他是爱的缘故，
上帝因为他是爱的缘故，
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
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将 向我们显明，
所以上帝爱我们，
所以上帝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
上帝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圣经上所说的，
就是圣经上所讲的，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上帝最基本的本质就是爱，
上帝最基本的本质就是爱，
所以他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他自己身上，
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而是在他的身上，
也因为上帝的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因为上帝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也因为上帝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他自己身上，
但因为就因为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是在他自己身上，
所以他既然爱上我们，他的爱就不会改变，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爱了我们之后，他爱就不会改变。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所以有位中古世纪的一位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
在中古世纪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
他讲过一句话，
他讲过一句话，
非常的深刻，
很深刻，
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使上帝爱我们爱的多一点，
使得上帝爱我们多一点，
因为他爱我们已经爱到极点，
因为他爱我们已经爱到极点，
人为朋友舍命，
人可以为朋友舍命，
人之间的爱没有比这个还大，
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
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
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
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大，
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大，
他爱我们已经爱到极点，
他爱我们爱到极点，
而且这个爱是一个稳固的爱，
这个爱是一个稳固的爱，
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所以能够为主而活最基本的动力，
这是因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主而活的动力，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那么他为我们死的缘故，
他为我们死的缘故，
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为我们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所以什么样的人要献上自己，什么样的人能够走基督徒的人生，
什么人会走基督徒的人生，
他说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在圣经上常常用的这个语言，一个弟兄就是代表所有的人，
在圣经里面就引用这个语言，这个弟兄其实代表所有人，
所以我们可以有些 gender neutral 的圣经把它翻成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 有这个圣经翻成弟兄姐妹们，
或者有的人觉得弟兄姐妹们还不够好，要翻成姐妹弟兄们，
有些觉得弟兄姐妹会不够好，翻为姊妹弟兄们，
这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这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所说的，
这个是针对所有基督徒所说的，
针对所有能够体会上帝的爱接纳他的爱的人所说的，
这个针对所有体会接纳基督的爱所讲的，
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
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
但是我们要打开心门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爱，
但我们要打开心门接受这样的爱，
但是我们可以拒绝，
但我们可以拒绝，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所以能够走这样的一条奉献的人生的道路，
我们所以能够走这条奉献人生的道路，
是因为上帝的爱激励我们，
是因为上帝的爱激励我们，
另外一方面我们所以走这条道路不会觉得辛苦，
我们走这条道路不会觉得辛苦，
也是因为被这个爱所激励所感动，
但因为我们是被这个爱所激励所感动，
有许多差事可能是苦差事，
很多的事可能是一个苦差事，
但是如果是为你所爱的人所做，
但如果是为你所爱的人所做，
你就不会觉得非常的辛苦，
你就不会觉得辛苦，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忙我的博士论文，忙得不得了，
我那时候忙我的博士论文很忙，
那我的这个老板呢，有的时候有形无形给我一些压力，
我的老板有形无形地给我很多压力，
所以我那时候常常在宿舍里面呢，就是在想说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做。
我在宿舍的时候常都想那些东西要怎么做。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接电话，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听电话。
我的房间里没有电话，
我房里面有电话，
那么常常都是一个电话呢，如果有电话找我，那么底下的柜台就逼我的这个房间，逼迫我的房间。
如果楼下个柜台有个电话找我的时候，他就会逼我去这间房。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 beep 的声音呢，我一开始就很讨厌。
我听到这个 beep beep 的声音，我就听到很讨厌。
那么有的时候就故意不去接，让他们留一个这个消息。
我有时就故意不听，等他留一个留言。
可是自从跟我太太开始做朋友之后，每一次一 beep 我呢，我一方面又不想接。
每次这个一逼我的时候，每次我不想听，
又想说万一是他打来的怎么办，
我就想万一是他打来的怎么办，
所以就只好跑去接。
我只可以跑去听。
哦，有一次正在忙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忙到真不可开交，
正在想一个问题想得很辛苦的时候，
想这个问题想得很辛苦的时候，
哦，又有那个要我去接电话的那个信号，
又有这个要我听电话的信号。
我那时候心里面不太高兴，
我心里面不太高兴，
但是我还是去接了，
但我也去听了。
对方就说，
对方就话：
大专你好不好？你忙不忙？
你好不好？大专你好不好？忙不忙？
如果是别人的话呢？
如果其他人的话呢？
我就说忙死了，
我就话忙死了，
讨厌，
讨厌
啊！但是呢，对他我不能这样子讲，
但对他我不可以这么讲。
我说不忙不忙，什么事情？
我同他讲唔忙忙咩事？
他说你能不能到对面的那一家音乐书店？
你可不可以去对面那家音乐书店
啊？给我买一本琴谱。
去买一本琴谱
啊！我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什么谱你告诉我。
我同佢讲咩谱，你话俾我听。
啊，他就告诉我是什么谱，
佢就话俾我听究竟系咩谱。
那我放下了电话之后，
我放低电话之后，
立刻就跑去买，
立刻去买。
你知道买琴谱是很难买的，
你知道买琴谱其实好难买，
因为薄薄的一本，
薄好薄一本，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在什么地方，
你根本唔知道喺咩地方。
那个夏天我翻得满头大汗，
我夏天我翻到满头大汗，
找了二十几分钟没找到。
找了二十几分钟都没找到，
后来店员看我可怜，问我要买什么。
个店员就看到我好可怜，问我买什么。
我告诉他是这个，
我跟他说是这样
啊，他帮着我，
他帮着我，
也花了好多功夫才买到，
也都找了好久才买到。
买到之后立刻回家，
买了之后我立刻回家，
打个电话告诉他说已经买到了，
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买了，
花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
心里面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心里面是高兴或者不高兴呢？
其实是非常的高兴，
其实我是很高兴，
为着你所爱的人，
为着你所爱的人，
付上这一点点的代价算不得什么，
付上这一点的代价算不得什么，
为着爱你的人，
为着爱你的人，
付上这一点代价算不得什么，
付上这一点的代价算得什么。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跟这个有几分类似，
跟这个有几分类似。
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
如果我知道我上帝爱我们，
如果我们用爱做回应，
如果我们用爱做回应，
那么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所讲的管家的职分，
我们在这几天所讲管家的职分，
就不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就不是一个辛苦的事情，
因为是我们心甘情愿被上帝的爱所激励，
因为是我们心甘情愿被上帝爱所激励。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
那么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徒的信仰
就变成非常辛苦的律法主义，
就变成很辛苦的律法主义。
所以请记得在这里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
请记住圣经这个话给我们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爱劝你们，
我以神的爱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也盼我们中间所有还在寻求真理的朋友，
我亦都盼望喺当中寻求真理嘅朋友，
请记得一样事情，
请记住一件事情，
上帝的爱跟人间的爱有一个最基本的差别，
上帝的爱同埋人间爱有一个最基本的差别，
因为上帝爱我们的原因在他身上，
因为上帝爱我的原因喺佢身上，
不在我们身上，
唔喺我哋嘅身上，
所以上帝爱上了我们，
因为上帝爱上咗我哋，
他就不会改变，
佢就唔会改变，
这是最稳妥的一个爱，
呢个系最稳妥嘅一个爱，
这是最让我们有安全感的爱。
最让我们有安全感的爱。
那么然后在这里他怎么说呢？
这里继续怎么说呢？
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献上这一个字，
献上这个字
是一个意味非常的一个是一个意义很深刻的字眼，
是一个意义很深刻的字眼。
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行动，
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行动。
所以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once for all dedication 是一次永远的摆上，
有英文圣经翻成是一个一次永远的摆上，
就是表示说献上了之后就不会再反悔，
就讲到天上之后就不会再反悔，
就是献上了之后就永远不会收回，
就献上之后都不会收回。
那么这好像他所举的这一个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就是旧约献祭的图画，
给我们看到一个旧约献祭的图画，
特别是在旧约献燔祭的图画，
特别是在旧约献燔祭的图画，
有一个祭牲被牵到祭坛的面前，
有一个祭牲牵到祭坛的面前，
然后把这个祭牲杀了，
将这个祭牲是杀了，
血流出来，
血流出来，
在献燔祭的时候，
在献燔祭的时候
要把皮给剥了，
要将皮剥，
要把整个的祭牲切成筷子，
要将这个祭牲切成很小块，
在这个坛上面呢完全的烧尽，
他将在一个坛上彻底烧尽，
这是一种完全的奉献，
是一个完全的奉献，
是一种完全没有保留的奉献，
是一个完全没有保留的奉献。
可是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所用的字眼就非常的特别，
在这里用的字眼就很特别，
他说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那么什么叫做活祭呢？
什么是活祭呢？
活跟祭这两个字加在一起是矛盾的字，
活同祭这两个字加一起是矛盾的，
就是活跟祭两个字在一起是不相容的字，
活同祭两个字在一起是不相容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们中文圣经看活祭就已经觉得不相容，
由中文圣经看活祭已经觉得不相容。
那我相信保罗他自己本身最初也是犹太教的一个拉比，
保罗本身也是犹太教的一个拉比，
如果他写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他里面的图画是旧约献祭的图画的话，
如果他写罗马书十二章是一个旧约献祭的图画的话，
那么这活祭两个字也是不相容的两个字，
这个活祭两个字都是不相容的两个字。
在旧约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
在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
这个祭这个字，
这个祭这个字
是这个祭瓦，
是祭瓦。
好，那么然后呢，这一个字呢跟另外一个字呢是一模一样的字，
这个字和另外一个字是一模一样，
意思就是说都是三个子音完全一样，三个子音的字母完全一样，
是三个子音是完全一样。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字呢就是查瓦，
另一个字就查瓦。
好，那么这查瓦呢就是祭，
查瓦就是祭，
查瓦是什么呢？就是杀的意思，
查瓦就是杀的意思，
是 kill slaughter 就是杀的意思，
就是杀的意思。
所以当这些犹太人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当这些犹太人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三个字母，
他看到这三个字母
可以指着祭物，
可以是指祭物，
指着名词祭物，
是指名词祭物，
也可以指着动词，就是杀死，
也可以是指动词杀，
就是杀死，
就杀谁。
好，那么是当作杀死解释或者当作祭物解释呢，要看前后文，
当杀死或者祭物解释是要看前后文。
所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
献祭跟杀死几乎是同样的字，
献祭和杀死其实是同样的字。
所以在这里当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在这个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有犹太背景的人觉得说这是不通的一件事，
有犹太背景的人会觉得很通，
活着的话就不可能成为祭，
活着的话就不可以成为祭，
如果是献祭就一定要杀死，
如果要献祭过一定要杀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其实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矛盾的一个观念里面，
在这个矛盾这个观念里面，
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
给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
就是今天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当我们今天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从一方面来讲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了，
在一方面来讲我们已经是死了，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又是活着的，
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都是活着的，
就是在圣经上保罗另外一个地方教导我们，
在保罗圣经上面另外一个地方教导我们，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呢？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人生观的一个彻底的改变，
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人生观一个彻底的改变。
从前我们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从前我们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现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个人已经死了，
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
现在活着的
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这也是罗马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
呢个罗马书第六章话俾我哋听。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
岂不知呢啲我哋受洗归入主嘅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系受洗归入佢嘅死吗？
我们是借着洗礼和他一同埋葬。
我哋系借住洗礼同佢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原系俾我哋一举一动有新生嘅样式。
像基督借着他的灵，借着父的灵从死里复活一样。
好似基督借住父嘅灵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这个彻底的改变，
我哋基督徒呢个人生彻底嘅改变，
借着洗礼这个仪式表明出来，
借着洗礼一个仪式表明出来。
当我们进到水里的时候，
我哋进到去水礼嘅时候，
表明过去的我已经死了，
表明咗我哋过去嘅我已经死了，
已经埋葬了，
已经埋葬。
那么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我哋当从水礼上嚟嘅，
表明现在是一个新的人，
代表我哋现在系一个新嘅人，
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变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如何有可能呢？
咁嘅人生究竟点解有可能呢？
因为是被上帝的爱所激励，
因为系被上帝的爱所激励，
因为是上帝的慈悲所激励，
因为系为咗上帝嘅慈悲所激励。
所以这就是我们奉献自己、奉献人生的一个基础。
呢个就系我哋奉献自己、奉献人生嘅一个基础。
这也是我们奉献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性质。
这个就是我们奉献人生最基本的性质，
从自我为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
从自我为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
这也是一个我们人生命主权的转移，
这个是我们生命主权的转移。
我们在受浸的时候都会问弟兄姐妹们，
我们受浸的时候都会问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个人的救主，
做你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同埋生命嘅主？
他不单单是救主，
佢哋唔单单系救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佢系我哋生命嘅主。
我们既然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哋系耶稣基督嘅门徒，
我们就不能够再为自己活，
我哋唔再可以为自己活，
只能够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只可以为替我哋死同复活嘅主而活。
这就是活祭一个基本的意思，
呢个就系活祭基本嘅意思。
可是在这里圣经又说将身体献上，
呢个圣经亦都讲到将身体献上。
身体在原文用的是多数。
身体呢个原文系用嘅系多数，
所以有的圣经想要把它翻成肢体，
有啲圣经想去翻成肢体。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系咩意思呢？
在中古世纪的一位出名的教父叫做屈梭多摩，
中古世纪一位好出名嘅教父
叫做屈梭多摩，
叫做
啊 ，That's all right。那么他就特别讲说，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佢讲呢个句话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手现在变成祝福的手。
我这个手变成一个祝福的手，
我们现在的口现在发出能够造就人的恩言，
这个口会发出可以造就人的恩言。
我们的耳朵变成听命的耳朵，
我们这个耳朵会变成一个 听命令的耳朵。
我们的脚成为传福音的脚中，
我们的脚可以变成传福音的脚。
那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由他来支配，
就是讲我哋全整个人由佢嚟支配，
这个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
呢个就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嘅意思。
这也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
呢个就系圣经讲到我哋嘅身就系圣灵嘅殿。
那么也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
呢个就系圣经亦都讲到我哋系重价所买嚟。
所以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要荣耀神。
所以要喺我哋嘅身体上面去荣耀神。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哋所做嘅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
都是要为荣耀神而做。
活祭是什么意思呢？
活祭系咩意思呢？
活祭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
活祭呢件事情都提醒我哋。
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生活，
我哋基督徒喺世界上面生活，
我们要学习过一个天天舍己的生活。
我哋要过一个天天舍己嘅生活。
我在这几天里面可能会一再的回到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在这几天里面可以会一再地回到这个主题里面。
在我们人生里面许多不顺利的事情，
我们人生上面很多不顺利的事情，
都是我们要学习舍己的这个功课，
都是我们要舍己的功课。
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些不顺利，
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些不顺利，
是不是我们要学习一些舍己的功课？
是不是我们要学习一些舍己的功课？
我们在侍奉上有一些不顺利，
我们在侍奉上面有些不顺利，
是不是有舍己的功课要我们学习？
是不是要有些舍己的功课要我们学习？
我们被误会，
我们被误会，
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心里面好难过，
是不是有舍己的功课要我们学习？
是不是有舍己的功课要我们学习？
这样子我们就是天天看自己是死的，
这个就是我们天天这样看自己
是死的，
是死的，
那么却是向神是活着的，
向神是活着的，
这就是活祭的意思，
这个就是活祭的意思。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这样子的人生很难吗？
咁人生系咪好难呢？
这样子的人生很苦吗？
咁人生系咪好苦呢？
这样子的人生是要付上代价的人生。
咁人生其实系要付上代价嘅人生。
但是却是一个喜乐的人生。
其实系一个喜乐嘅人生。
因为其中最大的动力。
其中最大嘅动力。
支持我们走下去的动力。
支持我哋走落去嘅动力。
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基督嘅爱激励我哋。
这就是献上自己当活祭最基本的意思。
呢个系献上自己献当作活祭最基本嘅意思。
底下我们要看，
继续我哋要睇，
这样子一个奉献的人生的性质是什么？
咁样呢个奉献人生呢个性质究竟系咩？
是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系讲到系圣洁嘅，系神所喜悦嘅。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系理所当然。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一个翻译。
你们如此侍奉系理所当然另外一个翻译。
This is your true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我们翻成中文可以翻成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就翻成系你呢个系真实同埋属灵嘅敬拜，
是圣洁的，
系圣洁嘅，
是神所喜悦的，
系神所喜悦嘅。
有的中文圣经的版本里面，
有啲中文圣经嘅版本里边，
特别是在旧约，
特别喺旧约。
有六个字常常用黑体字的大字印出来。
有六个字特别用黑黑体的字大字印出来。
你知道是哪六个字吗？归耶和华为圣。
归耶和华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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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圣是什么意思？
圣是什么意思呢？
最初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
最终意思是分别出来。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任何一个东西归耶和华为圣之后，
在旧约里面任何一样东西归耶和华为圣之后，
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再用它，
不可以有任何的人可以再用它，
只能够被神所使用，
只可以被神所使用，
就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
被上帝所分别出来，
单单为着侍奉上帝，
单单为侍奉上帝，
单单能够被上帝所使用，
单单 被上帝所使用，
这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
这个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原因。
在这里，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当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就归耶和华为圣，
我们就归耶和华为圣，
好像我们身上就带着一个记号，
我们身上带着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就是说这个人现在是属乎神的，
这个人就是 属于神的，
是已经被分别出来，
已经被分别出来，
单单能够被上帝所使用，
单单可以被上帝所使用，
不再能够被世上的任何人事物所使用，
不可以被世上面其他人和事物所使用，
这就是圣洁的意思，
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意将自己奉献给神，
虽然我们有许多的残缺跟不完全，
虽然我们很多的残缺不完全，
但是却是上帝所喜悦的，
但是上帝所喜悦的。
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
好多年之前，
我的女儿做了一个父亲节跟生日的卡片给我，
我个女做一个父亲节同埋生日嘅卡片俾我，
因为我跟我们家的小孩讲说，你们哈运气非常的好。
我同我屋企嘅细路仔讲，你哋运气好好。
妈妈的生日离母亲节很近，
妈妈的生日离母亲节好近。
爸爸的生日离父亲节很近，
爸爸的生日离父亲节亦都好近。
所以你们一年的寄两张卡片就可以，
你每一年寄两张卡就可以。
啊，一个是母亲节顺便贺妈妈生日，
一个母亲节顺便贺妈妈生日，
一个是父亲节顺便贺爸爸生日，
另一个父亲节顺便贺爸爸生日。
对，那么然后卡片呢就是这个样子。
卡片就是这样的
啊，正面呢是一些英文的圣经章节，大概是老师给他们的。
正面就是一个圣经的章节，大概是老师给他。
背面呢是他写的一些字，
背面就是他写的一些字。
啊，那时候他年纪很小，
他那时候年纪很小。
那么然后呢，这个写的字呢，中文英文夹在一起。
他写的字中文英文扣在一起。
啊，写 Dear 爸爸
，Dear 啊，第一爸爸。
然后呢，谢谢你，
多谢你。
Teach me about 啊，然后底下那些字我就看不太清楚，
其他以后跟着来那些我都看不清楚。
最后呢，他花了很多的功夫，
最后他花了很多的功夫，
写了几个这个英文字，
写了几个英文字，
写一个中文的爱字，
写一个中文的爱字，
那个笔画非常多，
笔画很多，
然后再写小会，
最后也都写
小会，小会，
小会，
这是我们这样子叫他。
我哋系咁叫佢，
后面又写一个挂号，
后面亦都有一个，
是他的英文名字 Gloria，
系个英文名。
啊，那么这个字写得非常非常的丑啊，客观上来讲，
喺客观嚟讲，佢有个写得好丑嗰啲字。
如果有一天掉在地上，
如果有一日我喺跌到地下，
被任何一个男人捡起来，
俾任何一个男仔执起嚟，
看看呢，
睇睇，
可能就丢到垃圾桶里去，
掉咗垃圾桶。
可是对一个男人是一个宝贝，
但对一个男人系一个宝贝。
对谁是宝贝？
对边个系宝贝呢？
对我是宝贝，
对我嚟讲系一个宝贝。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爱他，
因为我爱佢，
所以这一点点爱的表示，
呢一啲咁多爱嘅表示，
对我来讲是极珍贵的礼物，
系一个极珍贵嘅礼物。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非常不完全。
喺客观嘅角度嚟睇，好唔完全。
那么甚至他的哥哥姐姐会笑他，
佢哥哥同姐姐都会笑佢。
哦，这么丑，
写得咁差
啊 ，so ugly。哦、很丑，
好丑，
可能他的姐会叫做 stupid foolish，
他可能话俾你听好蠢。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对于做父亲的我，
但对于做父亲的我，
这是他爱的表达，
呢系佢爱嘅表达，
尽管不完全，
尽管唔完全，
却是让我心里面喜悦的，
系令到我心里面好喜悦，
我毫无条件的完全来接纳，
我毫无条件咁样接纳，
我是心里面真正的喜悦，他愿意。花功夫送我这样一个卡片，
我心里面好喜悦，佢花功夫去送我呢张卡，
以至于这么多年了，
咁多年了，
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有20年，
我还是夹在我的圣经里，
我仲夹喺我圣经里边，
或者夹在我的这个档案里面，
亦都夹喺我嘅档案里边，
甚至将来他结婚了，
佢将来佢结婚啦，
甚至他将来出嫁了，
出嫁，
甚至他将来有了儿女，
有咗儿女，
我还会拿出来把玩。
我亦都会拎出嚟去把握，
因为这是他对我爱的一个记号，
因为系呢个系对佢对爱嘅一个记号。
如果我们用这个做比方的话，
如果我哋用呢个去做比方，
也许我们可以稍微体会一点点，
我哋可以体会一啲，
是圣洁的，
系圣洁嘅，
是神所喜悦的，
系神所喜悦嘅。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也盼望这些对我们来讲能够成为一个鼓励，
我盼望呢啲可以对我哋嚟讲成为一个鼓励。
我们如果愿意奉献自己为主而活，
如果我哋愿意奉献自己为主而活，
也许我们的恩赐不如别人，
如果我哋嘅恩赐可能唔，
也许我个人有许多的缺点，
我哋个人可能有好多缺点，
也许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一比就被比下去了，
或者同教会其他弟兄姊妹一比就比落去。
我们常常觉得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有用吗？
我哋成日都觉得好似我咁嘅人有用咩？
我们会觉得说，像我这样子的人能够为主做什么呢？
我哋觉得好似我咁嘅人可以为主做啲咩呢？
重要的主不是看我们能做什么。
重要的主要不是看我们可以做什么，
而看我们里面那个态度，
是看我们里面的态度，
我们是不是真诚的愿意为主而活，
我们是不是真诚的愿意为主而活，
纵使我们活出来很走样，
可能我们活出来很走样，
纵使我们做出来有许多的缺点，
我们做出来很多的缺点，
甚至被弟兄姐妹批评，
甚至被弟兄姊妹批评，
被人批评，
被人批评，
正像我小女儿送这个卡片被她的哥哥姐姐批评
一样，好像我的小女儿送这张卡片被她的哥哥姐姐，
可是做父亲的是喜悦了，
但做父亲的是喜悦的，
这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分别出来，
是分别出来，
是上帝所喜悦，
是上帝所喜悦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盼望这样子的思想给我们安慰，
我们盼望这样的思想给我们安慰，
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不需要跟其他人比较，
我们不需要做别人能做的事，
我们不需要做其他人能做的事，
上帝给我们怎样的机会，上帝给我们怎样的恩典，
上帝给我们的什么机会，给我们的什么恩典，
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忠心的来做，
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忠心地来做，
纵使别人看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
其他人睇可能系微不足道嘅事情，
却是上帝所喜悦、所看重的。
但系上帝所喜悦、所睇重嘅，
这个就够了，
呢个就够了，
这个就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
呢个就成为我哋最大嘅鼓励。
什么叫做分别出来为主而活呢？
咩叫分别出来为主而活呢？
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呢个最基本嘅原因，
那就是说从今之后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系从今之后我哋所做嘅嘢，
都是为神而做，
都系为神而做。
我在 AT&T 上班，
我在 AT&T 上班。
当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
当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
我有一个老板，
我有一个老板，
我的老板有一个老板，
我老板另外一个老板，
我老板的老板还有一个老板，
我老板的老板另外另外一个老板，
我不知道中间隔了多少级，
我不知道中间有多少层，
最后到了 AT&T 的这个 president。
最后到了 AT&T 的 president，
但其实我真正的老板只有一个，
但我真正的老板只有一个，
那就是天上的老板。
但是天上面的老板，
因为我分别出来是为他而活，
因为我分别出来是为他而活。
我对我在 AT&T 的责任，
我在 AT&T 的责任
是我对天上老板的责任的一部分，
是我对天上老板责任的一部分。
这就是 分别出来为主而活的意思，
就是分别出来为主而活的意思。
从前我们上班的地方，
从前我上班的地方，
那么有一个同事，
有一个同事，
那么这个同事呢非常怕他的 manager，
这个同事很怕他的 manager，
他的 manager 很严格，
他的 manager 很严格，
早上他很早就来办公室，
朝早很早就来他办公室，
如果看到有人还没来，
如果看到有人没来，
他就不太高兴，
他就不高兴。
那么晚上呢，他有时候也走得比较晚，
夜晚他会走得好比较迟，
如果看见有人比他先走，
如果看到有人比他先走，
他又会不太高兴，
他又不高兴。
我们一般所说的 slave drive 啊，就是这样子一个人，
一般所说 slave drive。
那我有这个同事呢，就非常怕他的 manager，
我有一个同事很怕他的 manager、
啊、所以晚上如果他要先走的话，
他夜晚如果他要先走的话，
特别是在冬天，
特别在冬天、
啊、他就故意呢不关这个办公室的灯，
他就故意不关办公室的灯，
然后公事包呢也留在椅子旁边，
公事包也留在椅子，
这样老板一经过的时候，
老板经过的时候，
我一看，哎，虽然人不在，
他会觉得，哦，虽然人没到，
但是灯亮着，
但是灯开的，
公事包还在旁边，
公事包也在旁边、啊、
大概是去了什么别的地方，
他可能去了第二个地方，
也许去了洗手间，也许在 lab，
可能去了洗手间，去了 lab、
啊、然后他就可以没事，
他就没事。
可是后来我们搬到一个新的 building 去，
但我们后来搬到一个新的 building，
所有的办公室里面的灯呢都是 motion sensitive，
所有办公室的灯都是 motion sensitive、
啊、只要15分钟里面没有什么动静的话，
只要15分钟没什么动静的话，
这个灯就会自动关掉，
这个灯就会自己熄，
哇，那他就紧张了，
他就很紧张、啊、
所以他常常要早走的话，
那时他要早走的话，
他要拜托左右的人，
他要拜托他左右的人，
你看什么时候我的灯暗了，
你看到什么时候那盏灯熄了，
你就进去晃一晃把它晃亮，
你就进去晃一晃整着盏灯。
Do me a favor Daniel, please do me a favor他常常会这样子讲，
他成日都话帮我手，
这是我们应付世上的老板，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应付我们世上的老板。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真正的老板是在天上，
我们真正的老板在天上面。
所以当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
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
我对我的老板要负责，
我对我老板要负责，
但是我真正要负责的是我天上的老板，
我真正要负责其实我天上的老板。
这样的人生是一个最积极的人生，
这个这样的人生才是最积极的人生，
因为我不是只是讨我地上老板的喜欢，
因为不单单要讨我地上老板，
老实说地上的老板不管多精明，
我们讲老世上面的老板怎么多精明、
他还是可以被骗的，
他也都可以被骗的、
啊、你还是可以用一些话可以把他可以把他打发过去，
你可以用这个话将他打发走，
但是有一天，
但有一
天，我为着我在 AT&T 所做的事，
我为着我在 AT&T 所做的事，
要向我天上的老板负责，
要向我天上的老板负责，
我是不是一个很忠心的在我的工作上能够好好的服侍，
我是不是很忠心在我工作上面为好地服侍，
我在 AT&T 是不是很忠心的在那边工作，以至于我的工作可以荣耀神，
我是不是在 AT&T 工作令到这个工作可以荣耀神，
是不是在 AT&T 我所做的这一些事情能够让我的同事，能够让我的老板说这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人，
是不是我在 AT&T 所做的人比其他同事看到我这个基督徒可以荣耀神，
那么能不能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发挥主给我的恩赐，能够成为我周围同事的祝福，
可不可以在我工作岗位上面发挥主给我的恩赐，成为附近人的祝福，
这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这个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我们是为神而做，
我们是为神而做，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那么或者刚刚在讲的另外一个翻译，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真实和属灵的敬拜，
原来我们基督徒的敬拜，
原来我们基督徒的敬拜，
敬拜是什么，
敬拜是什么呢，
就是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就是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敬拜就不是只是礼拜天早上所发生的事，
敬拜就不是礼拜日早上所发生的事，
敬拜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
敬拜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
不管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不单单是我们任何的事情，
都是为着要荣耀神，
都是要荣耀神，
这就是广义的敬拜，
这个就是广义的敬拜，
我在 AT&T 上班，
我在 AT&T 上班，
为的是要荣耀神，
为的是要荣耀神，
这个是对上帝的敬拜，
这个是对上帝的敬拜，
在家里面我有做丈夫的角色，
在家里面我是有当做丈夫的角色，
有做父亲的角色，
做父亲的角色，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为的是要荣耀神，
做丈夫做父亲都要荣耀神，
我让我的这个妻子觉得她是一个幸福的妻子，
俾我嘅太太觉得佢系一个幸福嘅太太。
这是我荣耀神的方法之一，
呢个系我荣耀神嘅方法之一。
所以有时候我出来领聚会，
有时我出来领聚会，
我喜欢带着我太太，
我喜欢带着我太太，
不只是因为她有时候可以帮我开车，
唔系佢可以帮我揸车。
我常常想，
我成日都谂，
如果一个站讲台的人，
一个站讲台嘅人，
家里有一个愁眉苦脸的太太。
家里面一个愁眉苦脸的太太，
那他最好暂时不要站讲台，回去先把太太服侍好。
最好其实不可以站讲台，去翻屋企将个太太服侍好。
那么所以呢，我有时候讲这样子的话，
有时我讲呢个话，
有时候我太太回去跟我说，
我太太同会同我讲，
你不要一天到晚这样讲，
你唔好一天到晚都咁讲，
害得我在人面前要强颜欢笑，
害到我哋喺人面前要强颜欢笑。
他是跟我开玩笑，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佢同我开玩笑冇咁严重，
但是我提这些。
我提呢啲，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这些都是我们对上帝责任的一部分。
呢啲都系其实我哋对上帝责任嘅一部分。
在明天早上我会再讲到这一点。
喺听日嘅早上，我再会讲到呢一点。
对于儿女也是一样，
对儿女亦都系一样。
那么，所以呢，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着荣耀神。
我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系要为住荣耀神。
所以广义的敬拜就是我们的生活。
广义嘅敬拜就系我哋嘅生活。
整个的世界就是我们奉献的祭坛。
整个生活就是我们奉献的祭坛。
从前有一个姐妹，
从前有一个姊妹，
在她信主之前，
在她信主之前，
她最不喜欢做的事情，
她最不喜欢做的事呢，
就是每天做三顿饭，
就是要煮 三次饭。
这是很多年之前了，
这是很多年之前，
现在很少有很少有这个家庭主妇是一天做三顿饭的。
其实现在很少家庭主妇每天要煮三餐。
那么她做三顿饭很辛苦，
佢煮三餐饭好辛苦。
那么他的这个先生呢，好像也并不是特别的欣赏。
佢嘅先生亦都唔好欣赏。
孩子更是常常挑剔，
就同佢成日挑剔。
妈妈，你怎么只会做这几样东西？
啊，妈妈点解成日都做？
吃的都很烦呢，
食到烦啊！
变变花样好不好？
可唔可以变下花样呢？
所以他每一次做三顿饭呢，
佢煮三餐饭呢，
就是苦差事，
在苦差事。
可是他信主之后。
带个孙去教，
他明白了我们刚刚所讲的道理。
他明白我们刚刚所讲的道理，
他就为着提醒自己，
他为了提醒自己，
他就在厨房里面贴下以下这几个字。
他在厨房里面贴了这个几个字，
是什么字呢？
是什么字呢？
他说一天三次在这里敬拜上帝。
他说一天三次在这里敬拜上帝，
因为他忽然明白，就是做这三顿饭。
他突然之间明白，就煮这三餐饭，
也是他敬拜上帝的方式之一，
亦都系佢敬拜上帝嘅方式之一。
一天三次在这里敬拜上帝，
一天三次喺呢度敬拜上帝。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这一生完全奉献给神？
我哋系咪喺度将我哋一生奉献给神？
在我们过去的人生里面，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个清楚的决定，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为主而活？
喺我哋过去有冇做一个清楚嘅决定，将我哋嘅身体奉献给主？
我十五岁的时候做过这个清楚的决定。
我十五岁嘅时候做过呢个清楚嘅决定。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那时候我虽然十五岁并不很懂，
我十五岁唔系好识，
也不是真的明白我做那个决定的意义是什么，
唔系真系好明白我哋所做呢个事情嘅意义。
但是我很真诚地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志和奉献，
我好真诚咁做咗呢个决志同埋奉献。
上帝在他的恩典里面就保守我这样子的决志
奉献。上帝喺个恩典里边就保守我哋，
让我靠着他的恩典可以为主而活，
俾我靠着佢恩典可以为主而活。
我也呼吁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我呼吁我哋今日所有弟兄姊妹。
你做过这样子的决定吗？
你做过这样的决定吗？
你愿意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吗？
你愿意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吗？
神尊重我们这样子的奉献，
神尊重我们这样的奉献。
当我们愿意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时候，
当你愿意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时候，
我们对人生里面所有的经验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对我们人生所有的经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负面的经验我们知道是上帝对我们的造就，
一些负面的经验是上帝给我们的造就，
或者是对我们的管教，
或者给我们的管教，
为的是让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荣美，更像上帝的儿女，
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荣美，更像耶稣基督的儿女。
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
我们做的每一样的事情
都是为荣耀神而行，
都是为荣耀神而行。
当我们有这样眼光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眼光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最积极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最积极的人生。
甚至有一些我们最不喜欢做的事情，
甚至我们最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想到说那是为主而做，不是为自己而做，为别人而做，
我们会想到是为主而做，不是为自己，为其他人而做，
我们就可以在那样事情上求神给我们恩典，
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求神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来面对，
让我们欢喜快乐地面对。
我们一生这样就可以被主所使用。
我们一生这样就可以被主所使用。
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如何。
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究竟是怎样。
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
我们一件事情该怎么做，
我们一件事情究竟要怎么做，
我们心里面慢慢会明白，
我们心里慢慢会明白，
神借着圣经会指教我们，
神借着圣经会指教我们。
当我们真的愿意顺从神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愿意顺从神的时候，
真的愿意荣耀神的时候，
真愿意去荣耀神的时候，
许多决定不是那么困难的决定，
很多决定不是那么困难，
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怎样，
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怎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为主而活，
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智为主而活。
从前在英国有一个传道人，
从前在英国有一个传道人，
有一天早上他去一个地方领会，
他有一次去一个地方领会，
那么有一个姐妹就问他，
有一个姊妹问他
说，某某牧师
啊，某某牧师，
如果你人生在世只剩下12个小时，
如果你人生剩下12个钟头，
你要怎么过呢？
你要怎么过呢？
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
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
说，姐妹
啊，姊妹，
中午马上就要到了，
中午就来到了，
我已经约好跟你们教会的牧师一起吃中饭，
我约了你教会的牧师去吃中饭，
然后呢在吃中饭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有一些交通，
在吃中饭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交通，
下午我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下午我也都赶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在那个地方带领一个聚会，
在那个地方带领一个聚会，
然后晚上呢，
夜晚呢
会住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弟兄的家里，
在住在那个地方的弟兄的屋企里面，
然后我就会晚上就住在他家，
夜晚就住在他家，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醒的时候
已经跟主同在一起，
已经同主同在。
我们明白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要明白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
当一个人他是真的为主而活，
当一个人真的为主而活，
纵使他人生只剩12个小时，
纵然他的人生只剩下12个钟头，
他不需要做任何的安排，
他不需要做任何安排，
他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
他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因为他每一天每时每刻都为主而活，
因为他每一天 每时每刻都为主而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我所羡慕的人生，
这个是我所羡慕的人生。
你羡慕吗？
你羡不羡慕呢？
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追求什么？
我们在世界上究竟追求什么？
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人生真的只剩12个小时或者24个小时，你想你的日子要怎么过呢？
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剩下12或者24个钟头，你的人生会怎么过呢？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过，在2006年的时候，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2006年的时候，
我被医生诊断出认为我得了男性的乳癌，
我被医生诊断出我可能会得到男性的乳癌。
那段时间神让我有许多的时间反省，
那段时间神给我有很多的反省，
反省我过去的人生，
反省我过去的人生。
那段时间我常常早上三四点就醒，
那段时间我朝早三四点我就醒，
三四点醒了之后我就想两样事，三样事，
我就想三样事情
啊。一方面我为所有我所知道得 cancer 的这些弟兄姐妹跟朋友祷告，
第一我们为所有得到癌症的弟兄姐妹祷告
啊。你不晓得有多少人，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几十个人，
几十个人
啊。一方面我在想说，如果真的就这样走了，
我想如果我真的这样走，
这个追思礼拜要怎么安排，
这个追思礼拜要怎么安排，
所以我脑子里面追思礼拜的程序都想过了，
在我脑里面的追思礼拜的程序我都想过，
但是更多的，
但更多的
是回想我过去的人生，
是回想我过去的人生，
好像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好像这样一定的事情，
让我再一次思想我人生的优先顺序，
给我思想我人生的优先次序。
我感谢主给我那个机会来反省来检讨自己，
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反省检讨我自己，
让我知道没有任何的时间是我可以浪费的，
给我知道我没有任何时间我可以浪费，
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像那个英国的传道人一样，
我想到我没有办法好像那位英国的传道人一样
继续照以前来过他的人生，
继续照着以前这样过我的人生，
他已经是那样子活着，他已经是那样子的为主而活，
他已经是这样为主而活，
他丝毫不需要改变他在世界上最后12个小时的生活，
他不需要丝毫改变他在世界上最后12个钟头的生活，
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
我没办法好像他这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是你，你会怎样？
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呢？
我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呢？
我哋嘅人生系点样嘅人生呢？
是真的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吗？
系真系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吗？
那么底下圣经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样事，
继续圣经提醒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事。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佢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这里所用的两个主要的动词，
呢度用两个主要嘅动词，
都是现在式，
都系现在式，
表示这是一个持续的动作。
是讲一个是持续的动作，
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习惯，
是一个生活上面的习惯，
都是被动的，
是被动的。
那么所以应该怎么翻呢？
是应该怎么翻呢？
应该翻成说不要一直继续不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不要不要继续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不要继续不断的一直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不要一直不断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所更新，
要继续不断地被圣灵去更新，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奉献自己为主而活，
我们奉献自己为主而活，
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世界的价值观天天的影响我们，
世界的价值观每天地影响我们。
如果我们不提高我们的警觉，
如果我们不提高我们的警觉，
我们就天天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
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
有许多很简单的事情，
有得好简单嘅事情，
就背后有许多世界上的价值，
背后有好多世界嘅价值。
我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多讲这个。
我今日因为时间缘故，我唔能够多讲。
但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为主而活，
如果我哋真系愿意为主而活，
我们就要不要继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我哋就唔可以不断咁被呢个世界所同化。
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
世界上嘅人所追求的，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分辨，是不是我也要这样追求？
我哋靠住主嘅恩典去分辨，究竟系咪我哋要追求？
世界上的人所看重的，
世界上嘅人所睇重嘅，
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分辨那个背后的价值是什么？
我哋要靠着主嘅恩典去分辨背后嘅价值系咩？
那么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如果唔系咁嘅话，
我们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哋就唔系一个自由嘅人，
我们常常就被世界的价值所束缚，
我哋就会被世上面嘅价值所
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多讲这一个，
时间缘故冇办法多讲呢个。
也许在明天晚上，当我讲到基督徒的金钱观的时候，我可以再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
听日夜晚我讲到基督徒嘅金钱观嘅时候，我会再分享呢样。
好，那么最后我要提一样事。
最后我要提一样事，
这个跟管家职分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同管家职分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跟管家职分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同管家职分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假定我们生命的主权已经完全转移，
假定我们生命的主权已经完全地转移，
假定耶稣基督真的是我生命的主宰，
假定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那么假定我活着真的是为主而活，
假定如果我们活着真的为主而活，
如果我自己都不是我自己的主人，
如果我自己都不是我自己的主人，
我的主人是上帝，是耶稣基督，
我的主人是上帝耶稣基督，
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
在世界上面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没有所有权，
我没有所有权，
因为主人是上帝，
因为主人是上帝，
我所有的都是他托我管理的，
我所有的他都是托我所管理的，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只有使用权，
世界上面所有东西我只有使用权，
所有我拥有的一切，
我所有我拥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托我暂时管理，
都是上帝托我暂时管理，
因为我人生有限，
因为我人生有限，
我跟我太太有一栋房子，
我跟我太太有一间屋
房子，
房子
在那个 East Brunswick，
在 East Brunswick
上面的那个地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跟我太太的名字，
上面是写了我和我太太的名字，
但是我们能够拥有，能够一直拥有吗？
但我可不可以永远这样拥有吗？
不会的，
不会。
那么我今年六十岁的，
我六十岁今年，
我想四十年之后，
我想四十年之后
大概我一定不拥有那个房子了，
我一定不会拥有那间屋，
对不对？
啱唔啱？
我们永远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我们能够一直拥有，
我哋世界上面冇任何嘢我一直咁拥有。
我们听见有些人坚持要抓住什么东西，
我哋今日好多人坚持要抓住啲咩，
他说我死了也不放，
佢话我死咗都唔放，
这是最蠢的一句话，
呢个系最蠢嘅一句话，
死了能够不放吗？
死人可以？
你在骗谁？
你呃边个呢？
那么所以我们要晓得，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过是暂时来使用而已，
世界上面所有嘢，我哋都系暂时咁使用。
我们从来不拥有任何的东西。
我哋从来都唔真系永远拥有。
不过是暂时使用，
只系暂时咁使用。
真正的所有权在上帝的手中。
真正嘅所有权喺上帝嘅手里。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我哋明白呢个道理，
我们就变成一个最自由的人。
我哋就变成一个最自由嘅人。
以前在我们家里，常常有弟兄姐妹来聚会。
以前在我家成日都有弟兄姊妹来我哋屋企聚会。
那最高纪录的时候有，这个50个大人，30-40个小孩。
最高纪录有50个大人，30-40个小孩。
那么简直是这个楼上、地下室到处都是人，
在楼上或者地下室到处都是人。
那每一次聚完会之后，
每一次聚会完之后，
我们家的小孩就排队来告状。
我哋嘅细路仔就排队咁嚟告状。
有一个说：爸爸，下次不能够让这个小孩再来。
佢话爸爸下次唔可以俾呢个细路仔嚟。
我说为什么？
点解啊？佢话：
他说他很不乖。
佢话佢唔乖。
他把汽水故意倒在地毯上。
佢将嗰啲汽水特登倒喺个地毡上面。
然后有一个女儿也来告状。
我女亦都同我告状。
他说：爸爸，下次不要 让另外一个小孩来。
佢话下次唔好俾另外一个细路仔嚟。
我说为什么？
我问点解咧？
因为呢，他们跑到你们的卧室去。
佢话佢走到你嘅睡房里边。
我们告诉他说：爸爸妈妈卧室你们不能去。
我同佢讲爸爸妈妈嘅睡房唔能够去，
他们还是去了，
佢亦都去了，
而且跑到你们的床上跳，
佢跑去咗嗰张床上面跳，
哦，说你们这个床很好，跳起来很舒服，
佢仲话你张床好舒服，跳都舒服，
哎呀，就告个不停，
佢告都唔停，
后来我就跟小孩子讲，
后来我就同我细路仔讲，
我说孩子们，
孩子，
这个房子不是爸爸妈妈的。
我同佢呢个房子唔系爸爸妈妈嘅，
是上帝托爸爸妈妈管理的，
系上帝托爸爸妈妈所管理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生气，
我亦都唔应该嬲。
他们不是把汽水倒在我们家的地毯上，
佢哋唔系将个汽水倒喺我哋嘅地毡上面，
他们是把汽水倒在上帝的房子的地毯上，
佢哋系将汽水倒喺上帝嗰个间屋嘅地毯上。
所以我们也不要生气，
所以我哋唔好嬲。
如果要罚他们的话呢？
如果要罚他们的话，
让上帝去罚他们，不是我们的事，
就让上帝罚他们，不关我的事。
弟兄姐妹，大家可不可以稍微体会一点点这句话的意思？
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呢？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人生的主权已经交给神，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人生的主权已经交给神，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托我们管理，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托我们管理，
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想，
如果我哋可以咁样想嘅话，
我们就是一个最自由的人。
我哋就系一个最自由嘅人。
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想，
如果我哋可以咁讲，
我们就不会觉得世界上有任何的东西我们需要紧紧抓住。
我哋就唔会觉得世界上面有任何嘢，我哋需要好紧紧咁揸住。
上帝托我们管理，
上帝托我哋管理。
上帝觉得我们管理他管理得够辛苦了，
上帝会觉得我哋管理嗰啲管理得好辛苦。
有一天上帝可以把它拿走，让我们不辛苦。
有一日上帝可以将我哋拎走，俾我哋唔会做。
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我听过咁嘅故事，唔知系咪真嘅。
咁但是我只是讲出来，
我就讲出嚟。
从前英国有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传道人，叫做卫斯理约翰 （John Wesley）。
从前有一个喺英国有被神好重用嘅传道人，叫做 John Wesley。
那么他一生呢，其实赚了很多的钱。
佢其实佢一生赚咗好多钱，
因为他出了很多的书，
因为佢出咗好多嘅书。
可是他的钱都是左手进来呢，右手出去。
但佢嘅钱都系左手进嚟，右手就出咗去。
他大概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佢讲过咁一句话
啊，他说尽力的争取，
尽力咁争取，
尽力的节省，
尽力咁节省，
然后尽力慷慨的为上帝所使用，
尽力咁慷慨为神所使用。
那么。然后呢，他自己有一栋房子，
佢有一栋嘅房子。
那么有一次，当他在外面讲道的时候，
佢喺外面讲道嘅时候，
有人就告诉他说：“哎呀，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约翰不得了，
卫斯理约翰唔得了啦，
你们家的房子呢被火烧了，
你间屋啊被火烧咗啦。”
哦，他就问说：“哎呀，有没有人受伤？”
佢就问：“哦，有冇人受伤？”
啊，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人都没事，就是房子完全被烧坏了。”
佢就回答就系、是：“哦，人冇事，就系间屋烧咗啦。”
那卫斯理约翰怎么说呢？
卫斯理约翰点讲呢？
他说那是上帝托我管理的房子被火烧坏了。
这个是上帝 托我所管理的房子被火烧了。
Praise the Lord, one less thing for me to worry about. 他说感谢神，世界上少了我一件操心的事。
他说感谢神，世界上面少了一件令我操心的事。
我讲这个故事。
我讲这个故事。
并不是让你们因此就去烧弟兄姐妹的房子让他们少操心。
唔系叫你哋去烧弟兄姊妹嘅屋，令佢哋少啲操心。
但是也许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呢个系一个极端嘅例子，
让我们明白所有权跟使用权的分别，
俾我哋明白所有权同埋使用权嘅分别。
我们坚持所有权，
我哋坚持所有权，
我们在世上永远不自由。
我哋喺世界上面永远都唔会自由。
我们坚持所有权，
我哋坚持所有权。
我们常常就喜欢比较，
我哋成日都会喜欢比较。
人比人就气死人，
人比人就会气死人。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过是使用权，
但我哋知道呢个不过是使用权，
我们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我哋就成为一个自由嘅人。
既然是上帝托我管理，
既然系上帝托我管理，
那么我就是一个管家的职分，
我哋系一个管家嘅职分，
我就靠着上帝的恩典，忠心的来管理上帝所托我管理的，
我就靠着上帝嘅恩典，忠心管理上帝托我所管理嘅，
我们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我哋就成为一个自由嘅人。
不单单世上的财富是上帝托我们管理，
唔单单世上嘅财富系上帝托我哋管理，
就是我们的儿女，
就是我哋嘅儿女，
也是上帝托我们管理儿女。
亦都系上帝托我哋管理我哋儿女，
所以我们也是为着上帝的缘故，好好的管教他们。
有时我哋要为着上帝嘅缘故，好好管教佢哋。
他不单单是我们的儿女，
佢唔单单系我哋嘅儿女，
他也是上帝的儿女，
佢都系上帝嘅儿女。
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小孩，
我屋企有个细路，
他是在三个小孩当中，从人看比较不是特别出色的。
在三个细路仔里面，在人的体里面是不是很出色，
但是我知道上帝给他一些特别的恩赐，
但我知道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
他特别能够关心人，
他特别能够关心人，
他特别能够爱人，
他特别能够爱人。
好多年之前，
好多年之前，
差不多是十年之前吧，
大概十年之前，
他去纽约参加一个 Pilgrim Camp，
他纽约参加一个 Pilgrim Camp，
可能中间我们有些小孩去过，
可能中间有啲细路仔去过。
那次 Pilgrim Camp 的用的主题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嗰次 Pilgrim Camp 的主题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他回来之后，他就告诉我，
佢翻嚟之后同我讲，
他说：爸爸，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佢话：爸爸，我有一件好重要嘅事情要话俾你听。
我说：什么事情？
我问佢咩事？
他告诉我说，在那样的一个 camp 里面，
佢话喺嗰个 camp 里边
有一个 altar call，
有一
个呼召，有一个
呼召。
他说我已经决定，
他说我已经决定
I'm going to consecrate my life to the Lord，
他已经是要奉献，
要把自己身奉献给神，
奉献给神。
我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呢？
你将来要去做传道人吗？
我问他是不是要做传道人。
他说爸爸还不是这样，
他说爸爸不是这样，
我就是要奉献自己一生为主而活，
我就是要奉献我一生为主而活。
But when he calls me，但是如果神呼召我，
但如果神呼召我
，I will be ready to respond。
佢话佢会准备可以去回应。
那时候他也是十五岁，
佢嗰阵时系大约十五岁。
我就拉着他的手，
我就拉住佢嘅手，
我就跟他一起祷告，
我就同佢一齐祷告。
我说 Grace，
我话 Grace，
爸爸十五岁的时候，
爸爸十五岁嘅时候
做过同样的决定，
做过同样决定，
我感谢主。
感谢主，
现在你也做同样的决定，
而家你都做同样的决定。
我觉得我做父亲的责任，
我觉得我做父亲的责任，
我做父亲管家的责任，
我做父亲管家的责任，
可以算是可以交卸一点点我做父亲管家的责任，
所以可以算做去交涉一啲我做父亲的责任。
最近他订婚了，
最近他订婚，
订婚之前他的这个男孩子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
这个男仔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
就是要求说他可不可以跟我的女儿结婚，
就问我可不可以跟你的女儿结婚。
我就回了一封电子邮件，
我也都回了个电邮给他，
我告诉他说，
我跟他讲
Grace 不只是我的女儿，
Grace 不只是我的女儿，
是上帝的女儿，
是上帝的女儿。
过去这二十几年，
过去那二十几年，
我们为上帝把他教养长大，
我哋为上帝将佢教养长大。
现在他认识你，
而家佢识得你，
我知道你也是一位爱主的弟兄，
我知道你都系一个爱主嘅弟兄。
以后你要为上帝来爱他，做他忠诚的丈夫。
以后你要因着上帝要爱佢，做一个忠诚嘅丈夫。
我做父母亲管家的职分，
我做父母亲管家嘅职分，
现在要到你的手上，
而家要到你嘅手上。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这一生是奉献给神，
如果我们这一生是奉献给神，
我们不过就是管家而已，
我们只是管家而已，
没有所有权，
没有所有权，
只有使用权，
只有使用权，
可是这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使用权，
但这个神圣和庄严的使用权，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不会要求你们做什么外表的决志，
我不会要求你们在做什么外表上面的决志，
能不能每一位自己花一点时间祷告，
可不可以每一位花一点时间去祷告，
如果你还不曾经做过这样子的决定，
如果你没有曾经做过这个决定，
要奉献自己一生为主而活，
要奉献自己为主而活，
是不是今天早上是一个机会，
是不是今天这个早上是一个机会，
你跟主说，主啊，是的，
你跟主说是，
我愿意将自己身体献上，
我会将我的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我们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我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去祷告。
主啊，你的爱继续来激励我们。
主啊，你的爱继续激励我们。
因为你替我们死。
因为你替我们死。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够替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只可以替为我们死而活的主而活。
愿你接纳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所立下的心愿和决志。
愿你在接纳我们在今天早上立的心志。
我们一辈子不会反悔，
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反悔，
用你的恩典来坚固我们，
用你的恩典来坚固我们，
我们虽然软弱，
我们虽然软弱，
我们虽然不完全，
我们虽然完全，
但你悦纳我们的奉献，
但你悦纳我们的奉献，
谢谢你，
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